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时政社会
文化经贸，
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，
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。
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，每周三早上8:30到9:00播出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，我是刘俊杰。
大家早上好，我是谢欣。
谢谢。我们看到上周日呢，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开幕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连任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。
那听众朋友，您关注中共20大的哪些看点？欢迎参加我们今天早上正在行动听众热线。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，欢迎您拨打来分享自己的看法。
我们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，先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。10月16日上午10点，中国共产党第24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北京进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，总结过去5年成就，并阐述未来的路线。
习近平称，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他还强调了中国在扶贫、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成就，并且说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
在报告中的习近平还提出，中国是现代化的全新提法，并进行阐释。专家称呢，尽管人们对清零新冠政策感到越来越沮丧，并且公民的言论自由被严格控制，但习近平对权力的控制仍然坚定。
在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之后，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取消，即将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呢，可能会打破数十年来的传统。
明镜新闻的编辑和平认为呢，这次大会呢是在中国领导人权力不可逾越的时候召开的。他说，以前是中国的党代会和西方的选举是一样的，有很多的派系，很多的斗争，很多分歧。这一次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少有的没有派系斗争，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掌控了一切。
中共20大是到10月22日上午闭幕，之后呢预计会召开20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，简称叫一中全会，并且选出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、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总书记。
美籍华裔经济学家、旅美学者程晓农先生的撰文分析称呢，习近平是真正掌握军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，连任没有悬念。
他说，习近平如果继续留任，进入历史性的第三任，将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。
听众朋友，您关注中共20大的哪些看点？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。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，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看法。
我们也再次温馨提醒大家，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，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，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，不要发起人身攻击。
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苏先生。苏先生您好。
哎，是我吗？今天第一位哈。
哎，是您，您先讲。
坚决支持习近平称帝，做终身的皇帝，我们要把这个趋势加速下去。现在有人说要让现在什么习下礼上，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了。我们全力支持他称帝呢，原因就是让中国人民少受点痛苦。我们知道他现在中国的这个局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到了崩溃的边缘了。那么他称帝肯定大家要受苦，但是这是可能就是短痛了，因为我们看到社会上的这个反抗已经是此起彼伏啊，这个彭在州的这个反抗活动现在已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，当然在中国这个封杀的也是很严。那么他反对称帝我也支持，那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啊，我们像那个秦朝是怎么亡的，秦朝不就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苛政暴政 加速了他的灭亡吗？本来想要千秋万世，结果两个皇帝就没了，结果就让人民在暴政下肯定受痛苦，但是长痛不如短痛。我们与其长期受到他的影响，还不如支持他称帝。你看袁世凯称帝称了多久，对吧？我们支持啊。而且这个我们看到中共啊正在迅速的丧失他的执政合法性。因为执政合法性来源一般有三点：道统，比如说刘备当时因为继承，他说他是汉室，这个是传承的一个道统；或者是法统，比如说是溥仪退位，他跟退位诏书，他跟中华民国政府是签了这个协议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领袖魅力。领袖魅力呢，就是中共的毛泽东，他个人能力啊，先不论他的政绩如何，他的个人能力魅力还是很强的。那么现在中共其实这个前三十年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都不是这三点，靠的是经济发展。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经济一直是发展的，绝对不可能，没有世界上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经济发展不要了，那么要靠这个习皇帝的领袖魅力。他有什么魅力呢？他小学生的水平有什么魅力呢？这很快就没了嘛，没了那这个执政合法性也就没了。
好嘞，谢谢苏先生看法。
所以我们很快啊，让支持他称帝，支持连任，继续当总书记啊，当三五年，我们再看接下来。
谢谢苏先生看法。
不用民众反抗，党内
谢谢您
看不下去了。
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，这位是吴先生。吴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哎，您请讲，吴先生。
那个首先向 SBS 中文节目组和广大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啊。
哎，
我来20年了，这是第一次。这也要感谢那个我一位朋友叫夏老师，那个他多次在这个微信群里邀请提醒大家，今天我终于因为这个话题正是我最关切的，所以我来参与。我跟前面这位叫傅先生是吧？
我们只表达自己观点，对。
啊，口音有点，这个有点耳熟啊。那么我呢跟他想法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想讲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说习下礼上，当然这个绝大部分人可能不相信了啊，但是这个现在还不知道，三天以后大家才知道。第二个呢，我也想就是声援一下彭在州彭大将军，对吧？就是讲几句感想。好，首先一个就是习下礼上，这个呢，我认为啊，刚才这位朋友呢，他们就是所谓叫加速派啊，我认为呢，当然希望中国来一个大的政治制度改革，这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就什么事都是有，不是说你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民主政治、民主制度，这不可能，这个都是要靠人去做的，这是人的社会。所以我认为最理想的呢，习下礼上。那么现在呢，当然只有三天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对吧？现在谁都说。这个对最终揭底的话，那水落石出要到礼拜六，今天是礼拜三嘛，所以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我推荐给大家三个油管频道，大家可以看看，一个叫老灯，灯光的灯；第二个叫江森哲，江泽民的江，森林的森，哲学的哲；第三个呢，苏小河。我认为呢，习下礼上还是有可能的。
好嘞。谢谢这个吴先生的看法，谢谢您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3来参与节目，表达您对中共二十大的看点的一些分享哈。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赵先生。赵先生您好。
哎，你们好。这个习近平经过这个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，一直呢我们慢慢比较清楚呢，他呢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呢叫进一步的这个法西斯化。法西斯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呢，就是他用这个管理这个军队的就一个排一个连的这种方式，少息立正，向右拐的这种方式呢，进行一个国家的管理。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他非常的残酷、无耻、下流，因为他不残酷、不无耻、不下流呢，他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管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不可能 走向什么民主啊，这个我这是我们想都不会想。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，有许多怨声载道啊。现在目前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彭在洲，彭在洲表达的东西呢，我们怎么看呢？因为他做这件事情，他希望他一定是这样子，他一定希望我们支持他，一定希望我们呢传播他，一定希望我们呢帮他一起呼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应该要帮助彭先生呢来进行呼吁，向各方面呼吁。另外，关于谈到席下礼上，礼上席下，七荤八素，这么说吧，眼花缭乱，没有任何关的东西。我有一个看法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任你八路来，我只一路去。有人说习近平怎么样，有人说李克强他们怎么样，要改革，要怎么怎么，要怎么怎么。首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有三段。第一段，他们这些人认同我们大家认为的一些普世价值吗？认同不认同？他们应该表态，我没看到他们表达认同。第二，对他们以前做的那些罪恶的事件，历史上发生的事件，他们有悔过吗？如果他们有悔过，我们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他们愿意改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合作。基于上面这两点以后，他们第三点必须要做到，要进行拨乱反正，要给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，这样大家才能相信他们席下礼上，礼上席下，可能会做出什么事，我们可能会支持，否则我们是缘木求鱼，我们上当受骗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按照这个三段论去评判他们，以后我们就上当尽量少一点。同时，这个正因为我对习近平他们要把这个共产党法西斯化这个判断，我关注他们这个二十大呢，最关注的就是他们是不是会通过这种极度的集中权力以后，会对外进行扩张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应该对台湾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希望大家呢引起关注的引起巨大的关注。所以习下礼上的一个判断标准三段论：第一，他们认不认同普世价值；第二，他们改过悔过之心吗？第三，他们有没有改过的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？这是我的观点啊。
谢谢张先生，谢谢张先生的看法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。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众，这位听众是史先生。史先生您好。
哎，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。
您好。
中共二十大其实就是对过去五年的那个工作的一个总结，以及对今后五年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，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是重要的。那么这次二十大其实外界所谓很多争议的，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一点上，那就是关于习近平的连任的问题。连任并不等于皇帝，这中间做称帝，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。那么其实习近平的连任那也非常正常啊、在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么罗斯福就连任了四次。那么在中国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，对世界秩序以及美国的美国的老大地位产生了一定的挑战。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完完全全就是结构性的矛盾，和那个民主自由啊、体制啊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那么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造成了不平衡，造成了世界以美国为首西方的打压，更何况是碰到了目前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贸易战也好、芯片战也好、那个台湾的问题也好，中国目前碰到了一个困境、一个瓶颈。那么越是在这种时候，中国的领导更需要一个连续性、连贯性。那么所以对习近平的连任完完全全是必须的，也是需要的。至于习近平的工作成绩，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发展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以及对这个社会其他国家的各个反应来说，那么从习近平的功过不用说了，可毫无疑问，如果习近平没有做对的话，也不会引起世界上这么多人的，就是那些这么多各国家的反应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中国做好了，所以才这样，所以习近平的成绩就不用说了。至于其他人说习近平所有总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啊，独裁啊，法西斯啊，就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没有任何意义。那么在过去中国发展34年，那个很多的智库、学者等等，对中国的未来进行过无数次的预测。 有哪一次预测准了吗？从来就没有一次靠谱的，所以他们那些所谓的预测呢，我们只能把它当笑话就得了。至于那些胖国长啊、明连政，他们对中国那些污蔑也好、打压也好啊，我们只能说，就是说啊，他们要的不是民主，由他们做主那就是对了。至于那个姓彭的，一个跳梁小丑，几只小狗小猫，根本没有。
石先生，我们不对他人，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啊，石先生，谢谢石先生的看法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，这位是 Patrick。 Patrick 您好。
喂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
请
讲。
啊，对，这个二十大，我估计很多人都不希望习近平上台接着连任啊，因为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在走下坡，还有一个就是风控，他为了很多人都认为他风控实在是太严了，而且这个真正因为新冠死人还没有正常病死的人多，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接着连任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，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支持侵略者的人，这个政党不是一个好政党。
好嘞。
当然，俄罗斯就是侵略者。
好嘞，谢谢 Patrick 您的看法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 James 您好。
哎，你好，主持人
好。
您
请讲。
您请讲。
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一次中共的党派魁的，特别是总结他们上一次五年来的那个工作啊总结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因为呢，习近平确实是的民意那个支持度呢，在全世界的首脑里面是最高的。啊，我在国内联系的所有的人，不论你反对和不支持的，大多数都觉得他从疫情保护国民的安全，在海外，特别是孟晚舟啊很多大企业啊那些华为啊各方面的，包括那个抖音啊、微信啊全都从那个西方打压住了，解救出来，啊，而且蓬勃发展，啊，至于有些人啊，怎么样民主啊，让他搞他的民主吧，所以中国就不干涉他们，他们喜欢啊，民主可以杀枪啊，乱杀的是他们的民主，让他自己搞，我们中国搞好自己的事情，啊，然后继续团结一致啊。谁做领导都无所谓，好像现在习近平做得好就继续做下去嘛。他才69岁，你看看他们美国那些啊，佩洛西都82、83岁了，啊，现在的总统拜登都已经啊70、78、79了，你看看，他们也是这样做，乱说话，没责任啊。所以
谢谢 James 的
看法。他的外交摆来摆去，所以。这次是没什么头脑的，他民主就让他自己搞下去嘛，搞到最后他就烂下去的。正如毛泽东说啊，他们一天天烂下去，我们一天天好起来，中国人站起来啊。
好嘞，谢谢
詹姆斯
的看法，谢谢您。
起码都啊，人家看得起嘛。
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马先生。马先生您好。喂，马先生，您可以听到说话吗？
你好。
哎，
你
好。
你是我吗？
哎，是
您，
您
请
讲。
啊，你好。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很简单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无非就是两种政体，一种是呢大家说的民主政体。实际上，这种民主政体呢，大部分国家就是两个党来回执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一种一党政体，就像中国一样。至于哪种政体好，主要是看呢适合不适合这个国家的民情。你要是把澳洲或者美国的民主政体拿到中国去，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民情。同时呢，把中国的一党政体拿到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来，也不一定适合当地的情况。那么我们大家现在普遍说的是这个普世价值观，实际上这种普世价值观只是指着这个民主，就是所谓的民主，就是两党执政的国家的这种人民的这种一种价值观。那么现在呢，在中国，习近平是不是上位不是很重要的，关键是看呢谁上位能够让中国稳定。 不管是经济稳定还是社会繁荣，现在中国的经济呢明显的是往下走，但是呢现在这个趋势呢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，是全世界的问题。那么我的意思呢就很明白，习近平上位不上位不重要，关键是上位的人要让中国能够稳定下来，这样呢不但是对中国的全国内的人好，也对海外的华人也有好处。我就讲这些。
好嘞，谢谢马先生的看法，谢谢您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来表达您关注中共二十大的哪些看点的一些观察和看法。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陈先生，陈先生您好。喂，陈先生您好。
是我吗？
哎，是您，您请讲。
哦，好的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听众们。这样的刚刚他听了一些观众的讨论了，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要点，什么称帝啊，什么他这样的。什么独裁啊，法西斯啊，这些讨论呢，就是说你当然你有权利表达了，这是都是在表达愤怒，你谈不到问题实质，你为你祖宗报仇还是怎么样，这没意义，对吧？首先来看，我建议在这个谈这个话题以前，我是建议你去看看一些政治家的回忆录。尼克松60年代美国搞反越战，弄了一塌糊涂。尼克松说了一句话：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靠你骂或者是靠你示威来制定的。好了，这句话结束。这样，二十大开始了以后呢，主要关键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民生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的稳定。那么这个国家啊，人口比较多，像疫情发展以后呢，它必然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经济滑坡，这个也是现实。什么这个上这个下，什么独裁连任，什么都来了，反正什么皇帝也来了。我们中祖国皇帝就在那里，你去反吗？日本还有一个皇帝，你反吗？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有皇帝，对吧？这个才是真正的帝，对不对？你所以这种东西没有必要谈。那么估计12大呢是这样的，他会连任。连任不是说是好像是称帝啊，或者是独裁，连任像这个共产党从传统的机制、历史的轨迹下来你来看，他是有要求的，他是为稳定或者是为国家达成什么目的？你看他一带一路从东南亚开始搞了很成功啊，他现在搞到非洲去了，他一点点扩展，他是有成功的地方的。所以他这个规划未来的时候，总结以前呢，我发现他以前谈的不多，估计现在呢，他是把成绩啊不是放在口头上，他现在是朝今后的发展走。从我的判断来看呢，就是说看他这种报告，他有一个特征，很有可能年轻的人会上来，他还在可能继位，还继续在掌控。那么年轻人上来的话，就说明他已经有点稳定的政治基础，我说的是政治基础，不是指经济基础，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才能带动经济的稳定。只要看就是星期六大概就是这完会议结束了，结束以后这个班子，我估计据说我说了70岁都以前就七十岁都要下画一条线，所以这个年轻机制上来就说明这个领导层啊，他是有坚实的基础和自信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可能他在最后这第二个就下一个5年啊，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，就比如包括国防啊、军事啊，这些军事不是对台湾的，是对美国的。现在美国也不是很稳定啊，因为到处乱，所以这个问题要看到这些。老是喷没意思，你喷天天喷法西斯，天天独裁没意义。
好嘞，谢谢陈先生看法，谢谢您。
Okay, 没问题。
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，这位是穆先生。穆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你好，
你好，你请讲。
我觉得呢，这个20大呀，刚好把这个中共的虚伪和丑恶暴露给全世界。因为呢，共产党从来都是靠什么啦？靠吹大牛，然后呢就压普通老百姓，压说真话的人。可是现在人民已经起来反抗了，因为那个所谓清零的时候，把中国大陆的人民弄得非常的悲惨啊，这些现象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可以在那个公众的或者是那个 自媒体的时候看到，但是呢他们从来不关心过人民的疾苦，他们只知道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，怎么去作威作福，怎么去吹大牛。比如说那个一带一路已经把斯里兰卡弄得成个一个破败的国家了啊，竟然还有人跟他们这个什么歌功颂德，这些人有没有利益，有没有良知的，有没有良心的。所以呢我是忍不住是出来说话，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让这些人在这里吐槽啊，为共产党的什么马列主义的理论在这里吹嘘，一分钱都不用，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我来这里这个发言呢是来参加这个战斗的。
嗯，好
了，好
嘞，谢谢穆先生的看法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张先生，张先生您好。
大家好。
您好。
啊，我就是说这个主题啊，就是独权野心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对全世界为敌，不是以和平来发展，而是为霸权兼争来发展，把人民和国家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这是真的是不幸。之前他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之后呢他就说坚持以武力解决，这个是出于反语。而且你看美国总统只可以做两次，之后你就要下台，没有资格再做，因为你再做就要弄权，弄权就把自己啊，你看现在他的兵，他的这个兵权啊很大，全是他控制的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我们可以发展，为国家发展，不是因忍住敌人打我们，我们的和平的方法是把这个世界啊，你看他没有这个联名国家，没有朋友，全是敌人，这个是好吗？他就是做得不好，才引起了这么多敌人来对付中国。所以给他做了，中国以后就很惨，就是这么说。
好嘞，谢谢张先生的看法，谢谢您。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的正在行动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哈。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。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的听众呢，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，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，可登录 sbs.com.au/Chinese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